他有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就说女人想要写小说，我们可以概括是女人如果想要创作或是女人想要做自己的话，她就必须要先有钱，然后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我觉得我们标题可以再改一次，三十岁的理想要怎么达成，
先有钱。先有钱，在世界里看生活，在生活里找设计。Hello， 各位设计关键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编辑部女子会单元。我是一心，
我是 Mandy，
我是思安，
我是雅云。
上礼拜那个雅云休假的时候，我们还在说那个录女子会不能没有雅云，因为整个场面会被我跟陈思安搞得太严肃。
每次讲到喜欢的东西，每次讲是给人家透气差，好不好？
所以你们上礼拜录的很严肃，
对，过度严肃，
需要一些直接的话来那个
消灭。是吧？我上礼拜还蛮认真的，
他们两个讲的很认真的时候，你就说，可我觉得还好。
你们需要一个
这个
人，
这个角色，
吐槽的角色。
好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要三十岁了，我们有更了解自己吗？
没有，没有要三十，我已经三十。
对对对对对，等一下会就是雅云要做全场唯一已经奔三的代表。但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作为生活风格的编辑，还是要从这个主题延伸一点点。今天会聊大家对于个人品味的养成啊，以及怎么认识自己的过程。那之所以会有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 SD 编辑部从去年开始进入奔三接力赛，从去年开始将会每一年都有一位奔三的朋友。
下一位是
我。
是啊，
是哦，是哦。
怎么样？有焦虑感吗？有迫在眉睫的感觉吗？
可是我觉得去年29岁的时候比较有诶、欸。
为什么？你说要满29岁的时候吗？
对，才
会有。因为九就是一个大家都说逢九必衰啊，
是这样子吗？
对啊，所以大家说29岁很衰，不要庆生，然后不要做任何就是投资理财。
那你前年29岁的时候，你有焦虑吗？
没有啦，因为我已经衰很久了，所以。
从头衰到尾是没差。
对于29岁有没有比较衰，我个人是无感，说不定。
有人说有没有焦虑？30岁焦虑，
一定会有。
可是你是30岁还是29，还是从大概26岁就开始焦虑？
焦虑，因为是 J 型人嘛。
对，真的是焦虑。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到29的时候才开始有
焦虑，对不对？29，
因为29就是一个很像你在踢足球的时候那个临门一脚的感觉，就是我真的要从29变到30。嗯，但是从20。从19变到20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因为觉得我还年轻。
哦，我懂。
我不是说30不年轻，我怕被打。
我觉得就很像是大学找工作，然后大学毕业前就是大四下学期你才会开始紧张，可等你出社会之后你就不会那么紧张了。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像，
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又有点不太一样。
对，
因为没有人跟你说30一定要
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因为但是你大学毕业大家就会期望你要去找工作，这是感觉是更
现实
层面，对，更现实层面。但是29、30是你自己就是外面的环境跟你说，哦，30差不多要结婚了，30差不多要事业，
谁现在30岁还在结婚？
30岁差不多要事业有成啦。
哦，30而立，以前的
观念，就是，所以是一些社会期待的压力吗？
就是即使你觉得啊，我不会受到影响，我不会受到影响，可是你到了任何一个环境，工作的环境、家庭的环境，大家都会赋予给你这种压力，
或者是朋友开始聊的话题就一直围绕在这个。
或是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聊，可能因为现在社群很发达，你可能看可能跟你同年纪的人他们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你就有一种啊，就是自己是过得不够好，会有一种莫名的比较感会产生。
那其实从27、28岁的时候开始，你社群上充满大家就是结婚啊生小孩之类的生活状态，渐渐的越来越多。
但我其实我朋友都蛮晚婚。
但是就不要结婚了，这样啊？
有很多朋友都不婚主义，是好像结婚的部分我还好，那个压力没那么大。
那你的焦虑主要来自于
在没钱呢？
没有，我觉得焦虑有时候是来自于你到了30岁，你好像就必须回头去看你这30年来你做了什么成就或做了什么事情，那个压力，然后结果你回头看你发现一无是处的时候，然后你就想啊，天哪，我这30年干了些什么。
而且距离大学毕业其实从大概从22、23岁大学毕业过了7、8年，其实也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你会思考说，这7、8年你工作到底就是有什么成就，或你到底 得到了什么。自己的最大的改变是变得很现实欸，就我觉得以前我还真的是比较理想主义一点的人，可我爸爸我就到去年然后就突然一瞬间就变得好像看所有事情都变得更加的透彻，那个透彻你会开始去分析每一件事情的结构，然后跟 你付出了什么，然后你可以得到了什么，然后你就会变得更清楚，嗯，然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那这真的是我要的生活吗。
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那个韩剧，就是我觉得有点晚，我的大叔然后 IU 就有在里面讲一句话，他就说我希望我可以赶快变老，因为老了之后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就是他可能可以决定更多事情什么的。但是他是对着一群已经四五十岁的人讲出这句话，那些四五十岁的人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心里可能就想说我真的有变得比较好吗？或许我们不同阶段只是面对不同的人生课题而已。嗯，所以并不是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多困难，然后我三十岁就不会有，还是会有另一种困难出现。
但我觉得蛮好奇，因为你刚刚讲到阶段，然后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诗，然后他讲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然后所以我也在思考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可这个时区真的是要用年龄来分，还是说就是按照每个人可能他对于每个自己阶段性的任务的抵达跟他想要去哪里有关。
今天的主题虽然是三十岁，但是不是想要把三十这件事情当成一个生命的检核阶段，比较像是刚刚雅云讲的，就是在三十岁这个点上，我们想象定义或者是回顾过去三十年来的生活跟之前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就想要问大家，就是你们小时候的时候对于长大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幻想，或者是怎么去想象未来长大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来，
好，
最年轻的曼蒂同学。
我们的忙内我
你可能还在长大的过程中。
我炫耀。其实我小时候对长大有一个很既定印象，我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女强人，然后呢可以踩着高跟鞋在城市里
穿的 Prada 的恶魔。
对对对，
是不是
我就想要变成那样。就是我有一个很明确的长大的幻想，确实是幻想，因为我现在完全就是不是
每天穿平底鞋。
对，我每天穿平底鞋，然后
平底鞋怎么了？
然后我也不想要，我现在也不想要成为那样的女强人了。
那你觉得那个转换的原因是
像刚刚珊珊讲，就是会遇到一些现实，残酷的现实，然后以及身旁环境的影响，就是会开始思考长大理想幸福这样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并不想要那样的就是汲汲营营的生活，我想要过得有余裕，然后过得有品味，而不是每天都好累好累这样。我觉得大概出社会之后，这样的心情更加的浓烈，幻想会慢慢趋于现实，但是还是已有一定
的理想。可是听起来这个现实没有不好啊。
对，没有不好。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每个阶段的就是所谓的理想也会有所改变。那我现在的理想的样子，说不定我三十岁四十岁就会也会有改变，也说不定。
嗯，那思安呢？
我其实从小时候说，其实对长大没有什么幻想，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会很早死。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什么27岁的诅咒，就想说其实很多的，比如说乐团的乐手或者一些演员，
我好像有听过，
他们27岁然后就会自杀，或者就会死掉。然后我以前其实还蛮迷恋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都觉得自己活不过
三十岁。你的迷恋来自于你想要赶快死。
对，
你想要名留青史的。
因为我
他也没有想要名留青史，他就想要赶快死，
在最璀璨的年华结束。
对，就像烟花一样。但
哇，你好浪漫哦。
但不知不觉就活到了现在，就30岁。所以我觉得我就好像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因为大家好像都会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些可能目标，有一些可能人就很明，有甚至我朋友就很明确的说我以后就要
成
为
怎样的人，
他就那个人物这样子。但我好像从小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幻想，就比较是一步一步然后慢慢去勾勒或摸索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我现在也过27岁，然后要30岁了。所以迷恋也没有用。
那你现在就不会有那个迷恋了。
可是他以前的幻想偏浪漫，可是他刚刚讲说他现在就是比较趋于一个
务实，
对，
理性科学。
科学是也不用。
我好像也跟思安一样欸，就是我小时候对于未来是没有抱有任何憧憬的，因为可能是因为我跟思安小时候都比较辛苦，就是家庭环境都比较辛苦，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幻想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那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想的是我要怎么活到明天，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很好像很浮夸，我要怎么活下去，平常这样在屁话，但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情况，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写实的。我要把我的日子过好，我才有办法去想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人家就是有些人他会说他小时候很快乐，他的学生时期是很快乐的，因为他可以无忧无虑，他可以收到来自家里的支援，但我们可能就是必须要想着怎么过日子。所以对我来说，出社会以后我反而会觉得比较自由，我终于有办法开始去思考我人生可以做什么的阶段，其实是在我出社会之后。
而且我觉得经济能力好像也真的是蛮大的，让我们变得更自由的原因耶。
对，因为以前就要思考我的钱要怎么来，才有办法去做梦，
对，或是家人们给的，也就是他们用尽全力给我们，但对我们来讲其实非常有限的一些。
对啊，你就把那个公民课本啊，马斯洛需求理论调出来啊，什么
哇，
满足那个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你才有办法一步一步达到自我实现，所以这是非常实际的层面。
那从开始想象自己理想生活想要长什么样子，大概是从几岁开始？就比较有明确的觉得，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好像是这四年，好像很晚了，算
是不是就是出社会以后，你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出社会以后，然后你累积一点财富的基础之后，對，
或是你出社会以后，你需要花个3-4年的时间，好好的探索你到底想做的是什么。你现在这份工作有适合自己吗？因为那时候可能都还在一个转变的阶段，我做了这份不适合我，到下一份工作，然后我最终可能才确定，这是我想要走的路。对。
那现在呢？现在大家有在通往理想生活的路上吗？
我觉得要先定义理想生活是怎样，
因为我觉得对每一个人来说可能都不一样。
好，那我要讲一个很废的言论，就是我觉得我不会有多少钱，我也买不了房，所以我人生
那你的理想生活是
怎样？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顺顺的过日子就好，然后就像是刚刚 Mandy 讲嘛，就是我可以有品质的生活，可以买我想要买的东西，然后我可以去出国玩，但是我不用去想说我还有没有这笔钱什么之类的。毕竟你知道，就是小时候那个阴影让你觉得我现在终于可以不用再担心这件事情，然后做我想做的事，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所以我觉得我正在路上没错。
很棒耶。
刚好刚刚聊到就是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跟品味嘛，然后因为最近看到一个对于品味的诠释，我觉得还蛮符合今天要聊的内容，就是他讲说品味是一种基于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好的选择的行为，它比较像是你个人觉得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就是他这个描述其实算是蛮主观的，就是认真的生活跟感受不同的事物，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部分，其实就是探索自己的品味的过程。那还蛮好奇大家就是有这个探索的过程吗？因为我觉得你要真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想要买什么，或者是什么东西是要囤积在我家里这件事情，可能需要一个迭代的过程。
我觉得我们很适合聊这题耶。
对啊，
因为我们进来 shopping 比赛就是品味的提升。
对
这就是我是认真的啦，就是因为我以前品味奇差无比，
大学的时候
就是没有美感，就是为了过生活啊，所以你不会有去多方探索的可能。
你说穿可能你兄弟姐妹留下来的衣服，类似这种，
你小心。
没有，我是觉得，
因为我都穿我姐留下来的衣服啊，然后那时候没什么品味可以。
没有，我觉得那倒也不是，就是你一心只想着怎么生活，怎么过生活。
我还记得，永远记得我第一次开 SD 的 BU 会议，全部人都用 Mac。只有我一个人不是 Mac， 然后我就
你刚说到冲击，
我说到巨大的冲击，因为我就觉得，所以是怎样，就是大家都要用 Mac， 那我不用 Mac， 我是输了一阶吗？或我跟这个群体好像格格不入吗？
是不是？
然后其实在我心里有一点就是小冲击，然后刚好那个 A 叉笔电也差不多要
寿终
正
寝，
所以我就理所当然的，我就第一个就想到我要买 Mac。 确实也很好用，就是他在品味设计上都很好。
在一个 make 小白的情况下，就是无脑了买了 make，
我还可以再分享。
你就是讲，
因为我进来 SD 快两年，那在这这两年，我发现我自己看到我的品味也有一些
改变
冲击。也不是改变，
被冲击，
就又是冲击，
你人生很多冲击。
就是我发现，就是如果你是我们 SD 的听众以及读者，你会发现我们介绍蛮多日本日系的东西，以及建筑小物，然后店家普遍的风格也是以日系居多。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想要变成这样，然后我在就开始物色一些外套啊，或是我的裤子等等，我就会觉得我要买一些日系的单品，比较纯白或是米色。
可是你整个人就很不日啊。
对，然后我试穿之后，我就觉得我好不像自己。
对啊，你就做自己吧，干嘛一定要？
对，所以
那你被影响到，你真的就是去探索这个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过程中有什么？
就是我发现品味这件事情真的是你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就是不是说哦大众主流是什么，或是你身旁环境的人是怎样，你就要跟大家一样。
设计师都穿着黑的，
黑色，我就一定要全黑。
结果不小心变成很像桑尼。
对，这是我就觉得找寻品自己的品味其实是自己也蛮重要的课题。
那你现在有找回一点自己了吗？
有诶、欸、就是我就自己偏比较欧美派，然后我喜欢的颜色也都是比较明亮活泼的。对，就像我刚刚说，
反而现在大家会说、就是诶、什么东西看到觉得诶、很适合 Mandy 这个东西很 Mandy
对
对啊。
那个其他人有对于品味的找寻有什么故事吗？
我觉得有诶、因为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念商科，然后我们就是一个追求 CP 值或是最大边际效益的一个科系。大家听不懂我还是可以自己去 Google。 然后因为我大学就读有关设计科系，也设计或摄影的科系，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有一个冲击。我的人生冲击是发生在大学，因为发现说天哪，大家怎么拍照都那么好看，大家设计好像随便拉拉都很厉害。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很疯，就我跨了三个学校，然后去学设计，然后去跟不同的老师学习。可是就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觉得被冲击，然后视野被扩大，然后会觉得说，就像 Mandy 讲的，可是我觉得更像是会了解说，哦，原来美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诠释，然后它其实算是有一个小小的边界在的，它其实不是没有的，但是真的你要去找到属于自己然后跟适合。可我觉得在找到适合自己跟属于之前，是因为你看了很多，所以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有 ABCDEF 选项，所以你可以从中挑选一个或是融合哪一些要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出社会之后，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走生活风格线，就大概也四五年了在媒体界，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再次的冲击。我觉得那冲击是我们有机会。
我觉得我们 Podcast 的标题要不要改成
冲击
美感的冲击，
对，美感的冲击，品味的冲击，然后惊叹号惊叹号。
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编辑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你有机会去吃到你的薪水根本付不起的餐厅，你有机会去访到你就算去展览也不可能遇到的设计师或策展人，然后真的从他们的分享里面，你会真的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事情有一个跟你想象不同的维度跟不同的视角在看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那个每一次的这样子的收获跟冲击会让你去思考你自身，然后你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编辑这个行业真的很特别的地方在这边，就没有人跟我们一样是每一天你都可以有那么大的资讯量，然后可以去承接它。可是你承接了之后，它真的会成为你生命的养分，跟你怎么去看待美或是理想生活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反而是像我刚刚跟杨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一个理想的大人或是理想的生活的想象，但我觉得开始有想象真的反而是当了编辑工作，然后你才会发现说，哦，我其实家里也想要跟谁一样，然后或是哦，我的穿着好像谁谁谁好像蛮适，他的穿着蛮适合我的， 然后你才会开始发现说，哦，原来理想生活是从你在工作中然后慢慢的去建构出来。
我不知道别人的观点是什么，但是我是觉得品味这件事情是需要有前提的，就是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品味是一连串的选择的过程嘛，就是你选择什么样子的生活方式，什么样子的旅行方式，什么样子的单品，什么样的商品，代表你个人品味。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你做选择之前，首先你要先有选择权，就是我觉得
所以我要钱的问题上
是但是我觉得
要钱，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现实的。虽然因为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在聊那个水野学的品味从知识开始，但我觉得知识这件事情也非常阶级啊，就是你要有知识，首先你要有也许好的教育环境，或者是也许更多的机会去探索更多的新的东西。
确实是，因为在社会学里面，文化资本本来就算是资本的一种，
对啊，
然后当你有好的家庭好的教育的时候，它确实会比较容易被累积，或是像你讲复利，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刷屏比赛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大家只要打开手机打开我们的网页，他们就有一个很近的距离可以接触到美这件事情。
我才觉得就是诶，在讨论三十岁这一集，讨论可能大家品味的养成，或是怎么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算是蛮适合，因为大家已经算是有一点点选择的基础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件事情。嗯，对啊，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是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才比较真正的有意识的再去想说我到底想要买什么样的东西，或什么样的东西真的适合我。因为
所以大家都大器晚成欸。
对啊，
我也是从进来 shopping design 以后才整个品味提升。我以前就刚刚讲的嘛，品味奇差，
我以前两个东西我一定买比较便宜的那一个。
对，我以前也是看到那种很朽的毛衣啊，很俗的那种毛衣，说哇一大把，赶快塞进购物篮里面，然后反正那种毛衣通常是没穿几次就穿烂了。可是你以前完全不会想说，那我要花好一点的钱，然后去买好一点的毛衣，它可以穿的比较久，
或者是过往的消费习惯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
对，
比如说以前可能觉得就是比如说肥皂、沐浴乳这种东西，不是能洗就好了吗？
好像直男哦，
对，最好是在我身上抹
一
抹，就是水冲一冲，越干越好，
三合一，
对啊，
洗头洗脸，
最好是那种摸起来
乳液也是三合一，
刚洗完澡很粗糙的那种，哦，又洗干净又洗干净。
天哪，我们编辑部大也是多，
以前到底过什么样的人生啊？
干嘛要接地气？
也太接了吧！
对啊，所以我其实是从前年的夏天吧，就是前年夏天我就突然，也不是有什么铺陈，就是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可以改造我自己的房间。因为我的房间是因为我住在家里嘛，所以我的房间是从我出生开始有自己的房间之后就长那样，然后那个房间所有的摆设，我的床、我的家具、衣柜全部都是我爸妈帮我准备好的，甚至连我的书桌都是我从小学开始用到现在，我都已经从120公分长到160公分了，还是用那个书桌。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我好像可以从改变我的空间开始去想说我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都丢了，就我的书柜、我的衣柜，然后窗帘、床单，甚至我的床单以前还是那种妈妈会买的那种花花的床单，你们知道吗？然后我的床单的花色还跟我的窗帘的花色完全不搭嘎的那种，
没敢从房间开始，
从改造房间开始去认真思考，说我到底想要在什么样子的空间生活？因为我住家里嘛，所以我自己拥有的空间就是这个小小的几平的空间。
我觉得改造房间很重要，
对啊，
因为我也经历了一个改造房间的时期，因为以前都是我跟我妈一起睡，是到大学的时候她都还跟我一起睡哦，就是我是完全没有
自己的空间，
没有自己的空间。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站起来。然后我就觉得我妈就说她要去，就是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所以她就决定要就是下楼去跟我爸一起睡。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改造了房间，然后我朋友就是看过我以前的房间跟我现在的房间，他说你现在房间看起来也太温馨了吧，就是以前完全不是我个人的空间，可是现在
对，
就是他慢慢长成自己的样子之后，你就会觉得哎，从我的空间开始，我 开始延伸出去，我会知道我自己比较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真的，你知道我以前不在乎自己的房间到什么时候，因为我以前是跟我弟两个人共用一个房间，然后一直到快要上大学的时候，可能也许我弟登多了，我妈觉得我们不适合再睡在一起之类的，
他不方便了，他不方便
了。anyway， 总之就是好像我忘记了高中的时候吧，我们就分开。睡，然后因为我们家总共有三个房间，所以就是有两，原本一个是储藏室，然后后来就清出来变成一个房间空出来，然后有就我跟我弟房间那时候在选的时候，这两个房间的坪数差蛮多的，有一个应该是另外一个的一倍大，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把那个比较大的空间让给我弟。
为什么？
因
为他这么
生气，
因为我不觉得我需要这么大的空间。
哦，那你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我以前都觉得我以后长大之后，就是我赚了钱，我只需要一个10平以内的小套房，然后养一只狗就可以生活了。
天哪，你人生很无欲无求欸。
你从小到大都是个浪漫主义的人欸。
我吗？
对啊，你是浪漫的女子啊。
这浪漫在哪里？
这有浪漫吗？
就是很理想型啊，就觉得啊，没关系，我在躺在床上，
我只要有精神生活就好了，
对，只要有精神生活就好。
你
看书就可以活。你
男友听完这些话，他爽死欸，他说交到这个女友什么都不求，
太好养了。
我觉得他改变我的价值观超级多，因为他跟我完全不一样的思维。但有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反正我们下次可以谈感情。
对，我们下次可以谈感情，有人想听吗？
读者回复，你们觉得想听的话，超过三个我们就谈。
所以真的是那样，我对我以前房间完全没有要求，我也完全不觉得说我需要一个怎么样子的空间。我的房间到目前为止还是我只有一个 L 型的小走道可以移动，然后其他全部都是我的床加我的书桌加我衣柜，就已经把这个房间塞满了。
我觉得听完就是告诉，如果现在有准备要生小孩的父母们，就是你生几个小孩，你房间就要准备几个。
好棒的结论，
竟然是这样子的启示吗？
那 Mandy 嘞，
房间的部分吗？我觉得我这个我很能，也很能分享，
因为你们家很多人，
对，我们
有四个女，四个小孩，
我们家四个女儿，然后小时候就是。我大姐二姐一间，我跟我妹一间，那就是我觉得跟人家共享房间你就是没有主导权，就是我们家就是一个大长桌，然后我坐左边，我妹坐右边，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写功课，然后书柜也都是一起的，然后床铺也都是一起的。那也是长大之后我两个姐姐结婚搬出去住，对，我跟我妹才各有一间。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挑床单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绿色，然后我就决定我要用一个墨绿色来当做我的床单颜色。然后我还记得我去 IKEA 挑了很久，然后买了我很喜欢的颜色回去，结果我爸第一眼就说：“哎，你这是军人的房间。
那你怎么回答？
我就很生气，就觉得这是我喜欢的东西，你没有资格批评我的品味。然后我就很认真的把自己的房间也是像其他人一样，就是布置成我很喜欢，就是像那个 Stranger Things 怪奇物语啊那种很美式的房间，然后贴满很多海报或者是明信片，然后也都会被我姐或我妹说：“哦，你这个房间看起来很杂乱。”因为他们也是偏要纯白干净的那个风格。但是我觉得我改到房间真的是让自己变得很快乐，就是在那边我觉得这就是我打造的一个小天地。然后之前访了一个室内陈列设计师，他就说房间就是你的心境，就是你现在房间很乱，那代表说你最近心情蛮乱的。
可是设计师的桌面都很乱。
有分不同类型的设计师啦，有那种乱中有序的，有那种很拘谨的，一定要很干净的，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反正现在在讲整个房间，
对
对，那我觉得房间其实就是心境的延伸，还有品味的延伸，这样子。
确实，我也是改造我的房间之后，我才会去开始看一些无用的小物，比如说床头灯啊，或者是香氛啊，或者是香氛瓶啊之类的东西，我以前完全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
那你以前是用熊叉叉的那个香氛？
我以前甚至觉得我干嘛要香氛？
不要这样，韩国人都来台湾买熊叉叉。
对对，真的真的真的
真走了，
好，小南门那边的家乐福。
天哪，熊叉 他那么受欢迎？
你不知道，你放尊重点哦，不排除提告。
我们之前被很多品牌告，怎么办？还是大家可以找我们合作？
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完全就是因为之前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时候，不是送给我们实习生一本小一本书，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那本书嘛，然后他有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就说女人想要写小说，我们可以概括是女人如果想要创作或是女人想要做自己的话，就必须要先有钱，然后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我觉得我们标题可以再改一次。三十岁的理想要怎么达成？
先有钱。
女人要有钱吗？那个有个节目
好像某个书的名字哦。三十岁女人要有钱。
但确实啊，我觉得在我们刚刚完全没有联想到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讲了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对不对？
对。
那刚刚聊了就是自己的品味养成，大家其实很多都是从自己的房间改造开始。那如果再往回去看一点，比如说25岁的自己跟现在相比，你们自己觉得变最多的地方是什么？改变最多的
长相啊，以前好丑。
因为你品味提升了，所以相由心生。
我觉得相由心生出来就是你以前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都还在
探索
的阶段的时候，你就会很盲目的追着流行跑。
对，
比如说那时候可能就很流行西上袜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就会去穿西上袜，然后别人染了头发你就跟着染，然后别人穿那种，以前不是穿那种色裤吗，什么的那种红色
色裤。
对啊，你们不知道吗？就红色红色、绿色、蓝色，
远景的那种，
少女
时代，少女时代，
铅笔裤，铅笔裤，
那不是应该是色铅笔裤吗？
色铅笔。
我觉得那种状态是你以前看到别人穿什么、流行什么，你会跟着他一起去做。可是当你有了自己的观点跟品味的时候，你就会很明显的发现那不适合自己。嗯，就像现在如果有人强逼我要去穿很紧的裤子，我会跟他说不适合，因为我腿粗的要死。这样你懂吗？我很了解我自己，不需要你来教我。
确实欸。那你们呢？ Mandy 觉得欸，你还在25代，你不准，那问思安。
改变最，我觉得是心境欸。
我觉得我可以，我虽然现在26，但我还是可以分享。
请说，请说。
这一年来的变化。
就是我觉得二十几。大概22刚出社会，然后经历了可能3年的出社会，然后工作啊，跟大家相处，然后以及到现在，我会觉得生活的心态有变。嗯，因为以前就是我是 ENFP， 然后呢我就是那种有局必参加，一定要有我，然后我觉得很享受。
没约你会生气？
没约就走心那种。就暗自把他拉入黑名单。
走心了，走心了。
就是我很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塞满，嗯，然后我才觉得那叫做充实。但是现在会觉得我要参加真的有交流的活动，高品质的交流活动我才想去，不然我就会觉得这不是我要的生活。然后比如说之前可能跟一些朋友出去，那大家讨论的话题已经渐渐的不再是同一个频率了，嗯，或是有些朋友他们出社会的工作，然后可能是要很常接触一些高官啊，或是很厉害的创投者等等，那他们很常要去应酬吃很高级料理，那个金钱观也开始不同，我就会觉得那我的生活跟他很难有一些交集，我就不会那么想要去参加那种聚会，嗯，就我会对我生活的
有选择
心态，对，有一些选择了。
嗯，很棒欸，
谢谢。抽三八的声音。
但我比较想要回应刚刚雅云说的，就是更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跟适合自己。大学以前经历过一段非常男性化的时期，就是不想要当女生，然后头发剪得非常短，然后就是打扮得很中性，就觉得自己身上不能有任何可爱或者女生的元素的那种阶段。然后升大学之后就突然觉得说不行，我要成为一个女生，就是
你已经是啊。
所以就经历过各种留各种不同的发型，然后不同的头发的长度，然后穿各种不同的风格的衣服，然后这样子经历了几年之后，到了近2-3年，我才突然惊醒说，我就觉得 当我在穿那些衣服的时候，我其实并不觉得那么舒适，时常觉得还蛮别扭的。
嗯，那你现在觉得穿的最舒适的状态
就是还是一样偏中性的装扮，就是回过头来留短发穿中性的装扮，以前觉得是一种对于作为一个女人的叛逆，或者是某一种很厌女的情节吧，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好像你自己体感就会知道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你觉得不会别扭，你会觉得 你穿什么样的衣服觉得其实这好像不是我，如果有这一点点那个感觉的话，那确实就是不适合你，相信自己的直觉感受。然后刚刚 Mandy 讲心态，我觉得这两三年对我来说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想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是那个前年吧，前年出版的达赖喇嘛跟图图大主教的对谈的一本书，叫做《最后一次相遇，我们只谈喜悦》。然后我觉得比较喜欢它的英文的书名，叫做《The Book of Joy》，因为它所定义的喜悦跟快乐其实不同。快乐可以经由外部的刺激去达到，比如说你购买新的东西，然后你刷脸书，你被按赞，然后你被赞美，或者是什么你获得金钱上的报酬，这种东西你可以获得快乐，但它其实都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喜悦。喜悦是一种由心而生的真正的一种自在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影响我超多的，就是以前可能真的比较汲汲营营，觉得我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觉得什么样子的状态才叫成功。可是最后发现你拥有了很多，但是你不一定感到快乐，或者是你不一定能得到平静或是喜悦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我以前的那个目标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不是真的我想要的。心态上的改变我真的是被这本书影响非常非常非常大。那如果比如说小时候的你们遇到现在的你的话，你会觉得他会觉得你现在过得好吗？
我跟你讲，小时候我遇到现在我，他一定会觉得我现在爽爆就是因为以前真的太低谷的状态了，所以拿到现在来比，你真的会觉得现在的日子根本就是天差地别。嗯，所以我不是一个好的那个正常的反应。
欸，我也是，我完全
极端，
我完全不会想要回到过去。就是如果任何人问说什么过去哪个时刻你很想回去，我就是没有讲不出来。
我连在学期间的快乐都改。感觉不到，
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我大学的时候比较快乐或者我高中的时候比较快乐。
天
哪，
这个录音这个访谈
好悲情哦。
可是我觉得这代表我们正在变好啊，就是现在的生活比以前
好。我们在倒吃甘蔗啊。
对，可这样不是比较好吗？比起小时聊聊就是
谁
举出来举出来
那 Mandy
好像眼神透露出他想回到过去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小时候过得比较好吧
出去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有去法国交换过，那一年我就觉得我体验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是我在台湾不管待多久都没有办法体验，而且我觉得在那个年纪可以体验到这么多东西对我的人生是造成很深的影响。嗯，所以我可以如果让我再回去看的话，我会想要再回到那一年再体验一次，我都觉得甘之如饴对，然后所以他如果现在的我小时候我看现在的我的话，我会觉得也很不错，因为我就是小时候也很梦想可以当编辑嘛，那现在有当上编辑了当然会觉得很不错，但是就是因为有了小时候去交换的经验，所以未来可能也会想要再体验更多样的人生体验。
小时候的你可以刺激，现在你可以多多做梦啊。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理想生活，那小时候的我会觉得当上编辑是我很理想的工作生活，但那我现在达到了，那难道我人生就停止了吗？我会觉得说或许我可以在编辑生活里就是获得更多，亦或是我有别的生活体验可以再去探索。
好了，我们频道还是有励志的故事
对啊
还是有正向的，
我觉得我们也蛮励志的啊
我们那个从那个谷底往上爬我们那个用手徒手往上爬
自然呢，小时候的你看到现在的你觉得啊至少活过了27岁
怎么办呢？刚刚那个励志又突然
往下掉了。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觉得好不好，而是会有一种哦，原来你现在过这样子，然后是跟小时候想象完全没有不一样的生活，因为我跟 Mandy,
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我跟 Mandy 不一样，因为我从小到大想当的是设计师，而不是编辑。其实我当编辑反而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很大的意外。所以我觉得小时候我可能觉得哦，原来当编辑哦，可是你还是有在接触设计，还是会觉得还是觉得还蛮欣慰，会觉得还是有用不同的方式去抵达小时候想要完成的事情吧。
我觉得我会这样想，有某种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会自圆其说的人。
对啊。
不是你要举例啊，你要举例什么意思？
就是我会把所有发生的事情最终都解读成是好的。
就像你弟拿了比你大一倍的房间，你还觉得啊，蛮幸福，在我自己小小的房间也是很幸福。
对啊，就是比如说高中时候有一个惨烈的初恋、暗恋的经验，我最后回头来，我都觉得这是好的，因为高中时候就是要有一段遗憾的恋情，人生才会完整。
是被甩吗？
没有被甩，就是无疾而终那种。就是我会自圆其说到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不太会觉得以前要回到过去或是以前比较好。
可是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自圆其说，它就只是你一个想法的转换而已。因为你在当下你可能会恨这件事情，
对，
你可能会讨厌这件事情，但是你必须放到很多年来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每个决定都有它的意义存在。
对，但确实也是因为我就是本人就比较草莓，因为我确实在在大学前两年还是有持续的努力想要往这个方面发展，所以我其实也有去我朋友念电影，然后我有去帮他们的毕业制作就是当工作人员。然后我真实去了开片现场之后，我就天哪，
我没办法，
现场真的是条件之差。
真的，我觉得拍电影人都好辛苦，
我觉得我这集会被很多人提高。
不是，我这个是真实状况嘛，而且就是学生制片会更辛苦
哦，真的真的。
然后就是那个月，我真正举了一个月，我的手都差点没废掉，然后完全没有办法正常作息。草莓如我，
没事啊，这我也不行，
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试过了，我努力过了。好像可以做点别的事。
可是你现在的工作其实也蛮像电影的监制啊，就负责发稿，然后去监督每个人的进度，超像电影的监制。
那我觉得那个又是更艺兴刚刚讲的那工作又是更体力活。
对、oh. 对，真的。那你们觉得最近一次你们自己感受到我真的是一个大人了，有这样子的 moment 吗？
花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今天买什么？
我养鱼是一个很物质的女人。
那你今天买了什么？
怎么办？听众会觉得你觉得我就是一个就是有钱就可以的人。
但钱确实可以买到蛮多的自由跟快乐，我们不否认这一点。
我可以分享一个又比较励志的故事了。
励志担当。
就是我感受到自己真的是一个大人的时候是在两年前我们家在搬家的时候，然后我爸已经60几岁了嘛，他以前一直都是我们家一个支柱的感觉，现在也是啦，但他现在就体力已经不如往前。那有一次就是他好像搬了一个东西很重，然后他就停下来休息喝水，然后我就过了一下子之后，我爸说好了，来继续搬。然后我就说不用啦，你就继续睡休息，我这个我搬就可以了。然后我就继续把那些东西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当下我也是好累，因为搬家真的好累。可是我看我爸就是居然不行了，他居然需要休息了，我就觉得我必须硬起来去搬这些东西。
好温馨哦，
好温馨。
然后那我后来回想我自己，我当下我真的觉得天哪，我真的长大了耶，成为我爸的助手，我成为这个家的算是
有出力的
人了。所以以前都是人家给予我，那现在我终于有办法付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身为大人的才能做的事吧。
你从付出里面获得爱的感觉，或是从付出里面获得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比你获得还要更巨大的。
真的，施比受，
善的循环。那个简少年有听
吗？善的循环，我这辈子要记
累积
阴
德，
我下辈子会过得很好。
再请的你们儿子就有川普下巴。
大家听不懂的话，请
听简少年的那一集。
因为我是从去年就跟我男友讨论要结婚，然后去年就把我身体发生了一些状况就没结，然后今年我们就狠下心来说来结吧，这样子。
是怎样？
结婚可以这样？哎、欸，要不要结？可以这样吗？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会很犹豫、欸，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很爽，就是你真的不用在乎。就是你跟他交往，可是你知道说哦，你就只是男女朋友。然后我以前也就觉得结婚就只是一张纸啊，就是他结，就是他就是以后我快死掉的时候，他可以帮我签那个放弃急救
程序。为什么你的长大都跟死亡有关？
我觉得我的人生跟死亡超有关系
的。你的戾气很重哎、
欸，对、啊，没有错。对，然后可是就是在跟他讨论结婚，还发现说哎，真的不一样，他就是两个家庭。然后可是我觉得更深的是思考到除了责任跟义务之外，我会思考说我真的爱这个人吗？然后我会再重新思考说，所以到底爱是什么？那个奉献，像刚刚 Mandy 讲的那个奉献跟牺牲所换来的那个快乐跟满足感、嗯、是真的可以在这个婚姻一直被保持下去的吗？然后我发现我再一次去思考爱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发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就当我真的要成为一个好不想讲这个词哦，一个人的老婆或人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长大，因为我觉得我人生阶段完全不同。可是这阶段不同也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你真的知道你的人生到了下一个阶段，你的人生之后没有顺利没离婚的话，你身旁真的会有一个人，他不但会跟你一起抱财产，然后或是
实际
抱财产，然后或什么，而是他真的就是你们要是决定
你的人生伙伴、啊、
对，他就是你的人生伙伴。然后这个爱就是你再怎么恨他，再怎么吵架，你要知道这个爱其实他一直在存在在你们这个之间的。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我现在在思考这件事情、欸、我已经不
是以前完全不会去想的。
对，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孤傲的一匹狼了。
那你觉得这个改变是好的吗？
我觉得是哎、欸，因为我发现说好像在思考怎样想，在这思考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对爱的思考跟想象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从小到大是比较自我的人，我愿意结婚或我会走到结婚这一步，是我真的这辈子也没想过。然后甚至我朋友就直接说，陈珊你以后就是40-50岁才会结婚的那种人，因为他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跟别人生活，怎么会有人容忍得了我？但是我觉得我男友就是他的爱强大到他可以包容我的一切，以至于我觉得我可以想象被一个人爱的感觉，所以我愿意嫁给他。
好啦，你们两个自己开一集
了。我刚刚是想要说，我觉得我还在你的上一个阶段呢，因为我就觉得我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觉得爱的基础是自由，就是我很不想要承认爱的背后有责任或者是束缚吗？因为我觉得我从我爸妈的身上看到的很大的一部分真的是爱是责任，然后我就觉得对我自己的期许我就是不希望这样、
欸、但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像就那个我们之前有访那个李慧珍老师嘛，然后他其实讲到说其实自由背后有非常多的要素，
对，当然
所以我觉得其实责任跟自由其实是可以并存，它不一定就是完全的责任。但我确实也认同，我觉得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就他们爱到让你会觉得你不敢结婚，你会有一种哦干我结婚要跟我父母一样，那我要吗？我发现我身边超多
就是会有
这个年纪的朋友都会这样子想，
嗯，
会觉得说哇他们以前教我们长大的方式，我才不要跟他们一样，那我干脆不要生小孩好了。
但我后来有改变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有能动性的人，我们可以做决定，我们可以选择
我
们要，我
们有品味，
对。
我们有点伤心，有点知识。
但我觉得刚刚思安讲完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深情的告白之后，我的有一点肤浅。
我的超肤浅啊，我就买想要的东西我就成为大人。
最
近没有啊，我觉得我成为大人还有另外一个感觉是，我就是去年30了，然后过了30我发现其实生活没有什么不一样。
嗯，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我觉得我好像变成大人的感觉。
哦，嗯，对，
因为以前小就是小朋友的那个阶段的时候，看要 三十了好焦虑哦什么，可是等到你真的跨过三十，就觉得生活根本没有什么。
哎，你真的很有智慧耶，这句话达赖喇嘛有讲过。哇，我刚刚讲的那本书里面最触动我的一段话就是，如果我们能接受生活本来的样貌，而非他在想象中应有的模样，我们就能更轻松自在的享受这段旅程。哇，
我的旅程开始了，
哑语喇嘛哎，
真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嗯，因为小时候确实会一直给自己设立阶段，或者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想象，但长大之后发现那想象就是海市蜃楼。
哎、但我蛮好奇，其实就是大家还是会说，就是你要还是要对生活要有一个，就是你想象中的样子，可它也不是说目标，就比如说哦，你三十岁就要达到什么什么，可是你有那样子的想象，可以驱动你不断的往前，或是不断驱动你有一个方向。嗯，可这样的话跟哑语喇嘛说的那个之间的那个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有没有得失心，跟你有没有自在、欸？哦。对啊，
对啊，因为以前可能就是我一定要达成什么事情，但我现在追求的可能是一个生活的平稳，那它就不会是一个很显著的目标。那个目标，显著的目标，我的意思是我明年一定要买到一台 iPhone， 我明天一定要做到，
对，
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长期的状态的追求。嗯嗯，对，
好，谢谢
智慧的
喇嘛跟大家，还
智者，
智者，那我到底要不要分享我？成为大人的时刻啊
现在已经录多久了，
现在快受不了我们这群女人了，
到底
再给我们十分钟好不好，
剪上下集
然后我最近一次感受到自己成为大人的时刻，是我某一天下班的时候，也没有为什么，就是中山站自己逛逛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好像可以来吃一只 creamy 啊、嗯、然后我就很自在的走过去，很自在的买了一只，甚至没有发现它一只要170还180块。然后我就觉得那一个时刻，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就是我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想要买这个东西，然后我为什么可以买，跟我有能力买。
哦，你说以前的状态是比较那种盲目的，
对，以前会也不是盲目，以前是会觉得买了之后有一点罪恶感，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有点贵，然后或者是要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特殊的目的去买，比如说我犒赏一下自己，我可以吃一只，或是我今天来日本旅游，我有一个目的地，就是我一定要来吃一只。可是那天的状况是，就是一个平日的晚上的一个人的逛街的行程，偶然的觉得自己可以去吃一只，
一只冰淇淋可以带来如此大的启发，果然是我们鲁以欣啊。
这是我最近觉得自己最接近大人的时刻，那也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自己
你的冰淇淋故事，
对对对，你的冰淇淋故事，就是你微笑的成为大人的那个 moment 是什么，然后留言让我们知道并留下五星好评，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编辑部女子会，再见喽，拜拜，
不要对我们提告哦。